夺回所有的这些地。所以当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第十四章的时候，其实这里还是讲到关于分配这个迦南地的土地。但是我发觉这章里面的特别之处，就是他讲到这个利未人和迦勒。在第二节这里，他说到迦南地的产业是研究分给各支派的，但是唯独这个利未人和迦勒的不是用研究的这个方式。所以他之所以不是用研究的方式，那是因为这一群人哦，就是刚才大家弟兄姐妹都有分享，他们这一群人是专心跟随神的人，因此神他自己给他们产业。所以我就将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专心跟随的赏赐。今天我们可以从利未人和迦勒的身上看见他们因为专心跟随神而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些赏赐跟应许。我就把这段经文短短的15节我分成两大段。那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讲到利未人哦。在第四节他这里说，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玛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所以这里带出本来利未人是属于12支派当中的，但是因为约瑟的子孙就是玛拿西和以法莲有两个支派，所以利未人并未被列入分地的这些支派当中，但是他们还是有诚意居住，并且拥有自己的财产和牲畜。其实如果我们有注意，就是在昨天第13章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说利未人他们其实也并不是没有产业，而是神就是他们的产业。在第13章14节他这里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就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而第13章33节这里又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他曾应许给利未人，就是利未支派的产业就是耶和华神自己。那我们可以想象，有神做他们的产业，其实就好像就是得了全世界一样嘛，对不对？神是最大的，所以跟迦南地的迦南的地比起来，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好比较的了。而且在第14节他那里说，耶和华应许以色列人所献给神的火祭，就是利未支派的产业。那以色列人他们所献给神的祭必然是最好的，都是投身的这些等等，所以因此呢，利未人他们其实所得着的也是最好的。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利未人他们得着的产业是很好的。所以利未人之所以能够得着最好的，是因为他们是已经分别出来献给神，意思就是他们是一群专心服侍神的人，也是将自己完全摆上给神的人。那他们专心的在神的祭坛上服侍，他们也教导和帮助百姓明白神的心意，因此呢，他们的赏赐是大的，应许也是大的。那利未人其实对今天我们来说，就好像是那些全时间服侍的人，就是这群人全时间服侍的人，他们愿意摆上自己专心的来服侍神，帮助神的儿女明白神的心意。然而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全时间服侍神的人，我觉得今天只要是我们肯付上代价专心来跟随耶和华的，就好像我们教会当中也有许多在职场上一些小组长，他们一样的付上代价牧养组员，然后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和利未人一样，是得着神成为我们的产业。那得着神成为我们的产业意思是什么呢？那意思应该就是说，我们应该活的是有能力的，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力量。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说很多基督徒他们还是感觉活得好像没有得着神这个产业呢？我们会发觉真的身边有些人好像感觉活得没有能力，好像没有神的样子。其实我觉得这里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太容易被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事物干扰。我们 而导致我们不能够专心的来跟随。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二者他会用不同的方法跟诱惑试图让我们去远离神，以致我们得不着神做我们的产业。就像我觉得当中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都有分享，好像世明弟兄也有分享，翠萍姐妹她之前也有分享，她很常专心定义要跟随神的时候，诶，身边就有开始有一些的诱惑跟一些的引诱，来让他的这个整个眼目要定睛在世俗的这些物质上也好啊，金钱上这些也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身边其实很多这些诱惑，虽然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不小心跌倒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最终就是我们要马上的调整我们自己，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再次定睛在神的身上，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跟随神。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就是大家就是要常常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定义要专心的来跟随神，就好像利未人这样子完全的摆上自己。那第二个人物就是加勒，从第六到第十五节，第十四节这里说，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加勒。在第六节他这里所说的加底斯巴尼亚，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不愿进迦南而遭神的惩罚临到的那块地。所以在其实加勒他在这里所讲的，其实有记录在民数记第13、14章当中。好，那加勒他被称为犹大支派的代表，就是奉摩西的差遣与另外11个人，那其中一个就是约书亚，一起去窥探迦南地。结果呢，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唯有他和约书亚带回好消息，而其他的探子回来都是报坏消息，因此导致以色列民心中惧怕而不愿意进迦南地。所以加勒他在这里就追忆其他的探子怎样就带回令人很沮丧的这些消息，他们的报告让百姓的心消化，以致他们要放弃，他们要赶快离开。但是从这里加勒他就讲到说，他专心跟从神。所以那时候神就曾赏赐加勒和约书亚，应许他们可以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只有他们，那其他的那些就要死在旷野里面。那接着我们就看到加勒他就提到摩西的应许和神的信实，就是在这45年来神是怎么的保守他。所以加勒他就提到自己身体的强壮还有力量，虽然说他当时候他的年龄已经85岁，但是他的身体状态仍然与领受应许的时候是一样没有变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40岁，你的体力是这样，你可以想象你85岁的时候你的体力还是可以跟今天一样吗？我觉得有点难想象。但因为我们会看到85岁应该就是很老了，可能骨头啊什么那些都已经没有像过去这样子的强壮。可是我们却看到加勒他看到神怎样帮助他，就是在45年之后85岁他的身体还是一样的强壮。那而且呢，他的体力也足以让他去征服应许给他的地业。事实上加勒心里明白说，这是神容许他存活至今。那如果我们有注意到他要去征服的那个地方。讲到希伯伦。那当时候里面的其实所住的就是亚纳族人。亚纳族人就是当初让以色列民很害怕，因为他们是这些外邦人当中外族人当中是最强壮的。可是加勒却有信心要去 夺回那块地，他还是觉得他的体力是可以夺回，靠着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加勒他真的是对神是很有信心，而且也因着他的信心呢，他终究就得了这个产业，证实了神的赐福在他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加勒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像加勒一样，就是在不管是在遭遇任何挫折，我们知道说当初他40岁领受这个应许的时候呢，一直到45，这45年来说对他来说应该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不要说45年，对我们来说一年两年就已经是很长了。但是这45年里面呢，他虽然当初因为神的因为以色列民他们不愿意，他们犯罪，以致神就不让他们在当时候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可是他还是单单只相信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相信以色列人可以承受这块迦南地。所以虽然说由于其他人的不幸，他们得地为业的事当时并没有马上成就，但是加勒却没有因此感到失望，或者是丢弃神的子民要自己进去还是怎样，他仍然和他们一起，并且忍耐忠心来等候应许的这个实现啊。所以而最终在加勒年老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应许实现了。虽然他年事已高，虽然亚纳族人是十分的强壮，但是他的信心却完全是没有动摇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真的是得着神应许给他的。所以我们要学加勒一样，就是在遭遇挫折还是不要放弃，并且能够继续的来专心跟随神，神必会让我们看见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必定成就。所以其实我在这次去以色列的行程当中，我们到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其实也是去很多跟过去战争有关的这些地方。而我们在那边所听到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虽然他们遭遇很多的危难，但是他们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没有放弃，所以以致他们经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就好像他们是非常很弱的一群，可是神怎样子的开路，让神迹彰显在他们当中，使他们能够赢得这些的这个胜利，使他们能够得到神的应许，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害怕面对困难和危机，就是每一次的困境都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依靠神，并且看见神的大作为在当中，使我们最终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个应许。那我就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两组的人物，就是教导我们如何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那今天我们相信主的人，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有耶和华为我们的产业。虽然我们会像加勒一样，可能不是马上的领受神的应许，但是因他对神的信心和跟随，最终他还是得着神所应许给他的产业。那就好像我觉得过去当我自己在生病病痛的时候，虽然我在寻求神的时候，我知道说神一定会医治我，他给我的这个应许，但是我也不是在当下马上的就完全的被医治马上好起来。我从那件我生病的这件事情当中，我经历过等待，经历过挣扎，也经历过心情高低的时候，在那个，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功课，就是我学习定睛仰望主，并且就是专心的来跟随他，来相信他。而最终我真的是看到我的身体是完全得着医治，而且是很神迹般的，就是神这样子的医治我。然后从我的女儿我二女儿的身体的身上，我也是看到这样子，我相信神会医治他，所以当时候我就是专心的来寻求他，也相信神一定会在我的女儿身上来成就他的旨意。那今天如果你说我的女儿是不是像我当初这样子完全的 得痊愈吗？也不是，他的身体还是有一些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因为过去的这些经历，我学习就是要继续定睛仰望在神的身上来跟随他，因为我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作为，以致到他完全的能够得着医治，跟神有神的带领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今天若我们专心来跟随神，好像利未人和迦勒一样，神必定会赐给我们极大的应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好，我继续延续IP Stella 所分享的，在约书亚记第14章这一章里头大家刚才都在分享提到专心可是你一仔细看的话，其实是三种不同的专心一个是我专心，一个是你专心，然后最后是他专心你会注意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有意思。好，那我想同样的回应说到这两种人嘛，第一就是利未，那利未他们看起来没有产业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们是被神拣选成为那一批全职专职的来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可是这个群体我们发现过去在我们华人的一些背景的里头常常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全职服侍的人就是你就比较贫困的你比较落魄的，因为比较穷酸的但是看起来这个观念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看起来利未人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利未人这里虽然说他们没有产业，大家都在分产业，大家都得地为业，大家都有一块地，好像他们没有可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第四节后半部那边就说到但给他们的给他们城邑居住他们有城邑可以居住，而且是什么并城邑的郊野，就城邑的旁边还有一些所谓的郊外的这些的地方，那地方做什么呢？让他们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他们原来他们还有他们的牲畜，不但如此还可以安放他们的财物就是说他们其实有钱的，不过要有地方来收尾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看到其实服侍神的人，那我想当然神是丰富的，今天当我们立志服侍神，我们也深信虽然我们不像一般人哇你说我可以做生意啊，我可以赚很多钱啊什么，我们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是从一个角度我们知道神是丰盛，神是丰富，那既然神是丰盛丰富，意味着说我们也理当这样子的来领受这是对称的。所以我们昨天讲得地为业，那有很多未得之地，那对很多基督徒来说，神有很多的应许，那这些应许是我们尚未得到的，那是我们需要继续去抓住，去寻求，而且去经历，去得着的。所以服侍神的人有神所为他预备的。OK， 这是关于利未。那来再来看关于迦勒的时候，所以迦勒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三个专心。那第一个专心从第八节那边所说的就是当时迦勒这样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我专心这是一个个人的立志。其实专不专心能不能够专心，很常我们会说如果这个老师讲的精彩我就会专心听吗？他讲的那么不精彩我当然就很难专心。但是专心我们很常会把它归咎于就是外来的其他因素。当然有可能你的视听教学，你的PowerPoint， 你的各样的媒介很精彩吸引，当然会引起人更加的注意。可是一个很关键的是个人。你发现你同一个很精彩的呈现表达出来，就好像说某一个老师，某一个讲员，某一个牧者，就是他可以很精彩的把一个东西表达出来，但是台下100个听的人不见得每一个都专心。他可以用尽他的所能的把一个东西讲出来，但是你发现 唯有专心的人他先领受。所以加勒是怎样的人？加勒敢说我专心，因为我专心。那当加勒是专心的，其实领袖就看到了，摩西就看到了。所以当时摩西怎么说呢？在第九节当日摩西启示说，是对着加勒说嘛，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当我专心，每一个个人专心的时候，其实你的领袖会看到。当领袖看到的时候，你看摩西竟然可以对他这样说。所以可见权柄者的话很常是带着一个的能力的。就是说你今天作为小组长也好，当你看到你的组员是专心的跟随，你也可以这样讲，哎，某某人，我看见你专心，所以神应许的一切都要赐给你。所以我想今天我相信在这里的人，你是专心的，你是专心倚靠的，你是专心跟随的。当你专心跟随，你脚掌所踏之地，你发现神要赐给你。所以这个是从个人的专心到领袖看见你的时候，就这样来宣告，因为你专心，所以我就要把你脚掌所踏之地，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应许。所以当然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后来我们看见加勒最终他得的是希伯伦嘛，希伯伦刚才也提到，就是因为希伯伦这个地方它的特别之处是巨人住在那个地方，所谓那些伟人亚纳族这一些的，当年他们觉得说这些是最强大的他看我们如同蚱蜢我们看他们如同巨人，我不可能胜过他的，就是这一些所谓伟人所居住的地方，这个希伯伦。这希伯伦这个意思是一个联盟，是一个联合，是一个好像把众人聚在一起，所以他成为一个中心，好像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那我们知道大卫也曾经在希伯伦做王，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结果就成为了加勒跟他的后代所在的地方。所以当下在圣经的第14章的14节，那个地方就说到，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然后跟着就说，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专心，这个是从耶稣亚的角度来看的。那首先是加勒自己说我专心，然后摩西看到了就是你专心，然后跟着耶稣亚从写这本书的角度，从一个旁观者就来见证，因为他专心。所以我讲今天我们都是从我们个人的回应做开始，如果我们立志说主啊，我愿意专心的来跟随，那我想你的领袖会看到，因为你专心，所以神的应许就要赐给你。然后过后事情经过了之后，别人就可以来见证，哎呀，因为他专心，所以你看今天他得到了这个产业。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看耶稣亚记的时候，其实耶稣亚记你一路看下去都是关于得地，都是关于分地。那得地分地的这一些的事情里头，我们可以从中学什么功课呢？今天我想我们要学的这个专心是从你个人开始，然后你的领袖会看到，然后就会成为一个见证，一个历史的见证，以至于别人就可以诉说，就因为他专心，所以他才得着了这一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是这样子的来学会用我们的心来跟随。好，我想今天这章我就简短的做一个这样的回应，好，我们一同来敬拜。